理课堂听 class.com。
啊，就是佛学。那么中国的佛学可以说美国稍微著名点的这个宗教的这个大学，或者说开神学包括有佛学这专业的这些大学，给你这个 offer 都是易如反掌。你只要想申请佛学的话太轻松了，绝对是五比一吧，不是五比一，四比一或者五比一这样的回报率。你申请出一个，别的学校知道这个同学想学佛学，再给你发过来几个啊。他们觉得啊，他们对中国这个佛学的学生非常感兴趣。那么第二就是神学 sociology， 第一是 Buddhism 嘛，佛学；第二是 sociology 神学。我觉得在座同学呢，可能去选择这两个方向的不太可能。那么除了这两个呢？好，那么这个说完这两个，说一些实际点的啊，实际点的包括以下这么几个 ，OK 啊，其中呢第一个就是药学，知道药学吗？啊，药学不是临床医学啊，我说的可是药学啊，药学所有的生物制剂，所有的生物化学、数学及物理的理论研究，理科这几个专业非常好出，很好出啊，只要你这个大学成绩不错，然后呢 GRE 成绩也不错啊，够他们要求，基本上你要申请 top 15 的话，只要不是平顶山煤矿学院毕业的，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啊。就说下这几个专业。那么文科呢就是什么啊，听我说一下，文科是传媒学，知道传媒吗？啊，传媒有很多方向的，我们需要传媒学、新闻传播这一类。好，那么文科第二类就是法学。说一下法学呢，你必须要参加这样的考试，叫做 LSAT， 知道 LSAT 这考试吗？啊， LSAT 这考试叫做美国法学院入学考试，美国的法学院入学考试。LSAT 这个成绩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哪怕你这个人没有法学的这个学术背景，也就是说你这个本科不是读法律的，但你参加 LSAT 的考试，你在 LSAT 考试里面考得非常高，成绩很高的话，那么外国法学院也会考虑录取你的。这个考试的参考价值非常重要。OK， 好，就说一下文科比较好出国两个专业。那么在这儿呢，在这儿如果有同学呢准备学那个临床医学的话，那我跟你说一下临床医学这部分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临床医学将来也可能出国，但出国的话呢，你将来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回国发展，因为在美国呢是一般不给外籍人士给行医执照的。啊，就要记住啊，不给外籍人士给行医执照的。那么就说明你要在美国至少待8年的时间，拿到了绿卡，拿到了拥有居留权，你才有美国行医，才拿到美国行医执照。否则的话，你就只能7-8年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当助教，当 teaching assistant 这样一种职位。就说一下这个专业这个问题。好了啊，这同学问说，是女生想学建筑工程设计。这专业考外国名校大学录取是不是很难？前景怎么样？建筑工程呢分成这么两个方向，建筑设计分成这么两个方向，不是说设计。记住，你们报的时候呢，建筑学这个专业是搞设计的，需要那个绘画的加试。那么建筑工程这个专业呢是搞建筑的，以后专管怎么盖房子这一类的啊，这个不需要美术的加试，所以你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建筑学是设计，那么国内建筑学比较好的是。说重点类的吧，同济的建筑学非常不错，清华建筑学我们就说啊，他刚刚忘了漏说第三点，非常好出国的人就是清华所有的学生啊。那么清华、同济啊，这是重点类里面非常不错两个建筑学。那么一般本科类，也现在不是一般本科了，重庆建筑学院也是分数稍微低一点的建筑学非常不错的一个专业啊。现在高二直接高中考外国大学好不好？那么要看你考哪个地方的外国大学了。说过了，高中生去美国的可能性被拒签率是100%，无论你在那儿有什么亲戚关系啊，高中生去美国被拒签的太多了，实在是啊，基本上1%吧，不能说太绝对，有什么哈佛女孩啊那种，不知道怎么给弄出去的啊。但是一般高中生父母那边联系的非常好，那边有亲戚想去美国读书的话，都被拒签，100%都被拒签，不给你任何理由啊，不给你任何解释，就把你直接拒了啊。我们都是这么说，拒了啊。好了，高中直接考外国大学，首先的可能性不太大。你说哪个国家呢？我们说有点出息的话，去美国留学，那不提美国，提英国或者加拿大，或者是 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直接考大学的可能性都不是特别大啊，出去呢还是要读限度语言学校，然后再去考大学。我觉得高中生直接考外国大学的可能性不太大，尤其是美国，你还不如在国内先上大学。而且我给在座同学一点意见，就是在国内上大学这个过程非常重要啊，这四年并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知识的过程，而是学习如何去学习啊。搞这个概念，学习的是学习的方法，这四年自己成长很多，更适应以后你将面临的非常繁重的在国外非常繁重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生活。我喜欢英国，但人们都觉得美国加拿大更适合留学，英国留学前景好吗？给你解释一下，加拿大我就不提了，没出息啊，有钱人砸的地方的都是，家里面拿钱砸我就去加拿大，加拿大华人又那么多，没意思，一个语言环境就不好。如果说一下去美国留学呢，比较有出息，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教育呢不以盈利为目的，一个是中国，另外就是美国。美国的教育学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所以呢他的学术背景而且比较好，他研究生非常负责任，一般最少两年，那么长的呢都是两年或者三年他研究生，所以保证两年三年你能感受到当地的学术文化，外国的文化背景，反正两年三年保证你学到一定的东西。那么英国呢教育盈利为目的，英国的研究生非常好读啊，除了剑桥牛津这名校之外，这几个名校之外其他的研究生非常好读，那么一年呢就可以把研究生文凭拿下来，大概是十万人民币左右吧，就可以砸个研究生的文凭下来。那么在毕业的时候呢，再找个人花几百英镑雇人写个论文就可以了。所以我不太赞成大家去英国留学，如果去英国留学的话一定要择名校啊，挑名校，记住啊，英国只有去读名校才有出息将来，否则英国现在以盈利目的，你知道吗？北京现在中介70%的业务都是对英国和加拿大这一块的，再剩下25%的业务是对澳大利亚这块的，那对美国基本上他们不怎么办的啊，除非给大学生写一下 那个 personal statement PS 这一类的，剩下对美国这块不怎么办啊。想了解一下牛津对招收学生有什么要求，怎么样才能赚到全额奖学金，这个词用得很好，赚啊。啊，牛津对英国这块就是不是特别了解，牛津大学招收学生那肯定，那你可以去问一下卡嘉啊，他是要去英国的，你可以问一下卡嘉英国这个就是招学生到底需要什么，但是英国同样承认托福成绩啊。高生出国的几率据我知道概率有多少，去美国概率为1%吧，那么去其他国家概率太高了啊，全都是高中生出国，现在去其他国家高考不愿意家长不愿意让子女去面去就承受高考这个痛苦，所以早早就把孩子赶紧送出去，送的都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啊，这国家送过去先读语言学校，然后再考个二流大学，混两年混个洋学位回来，没意思。将来竞争，你们面临的竞争不是中国这些内地的这些大学品牌学历的竞争，而你面临的竞争肯定是外国学历的外国这个大学品牌的这个竞争啊，所以你们上个外国二流大学有什么意思啊，把自己的目光放远一些啊。如果要去美国的话，起码你的目标给自己定个 top 20， 什么叫 top 20？ 前20，那么也不要把这个学校的排名看太看重了，就 top 20 是自己选择方向，还要注意另外一个就是专业的排名啊，美国也是很看重这个专业的排名的。好了，这大家问的是这个同学问这个问题啊，不错啊，根据自己的各科成绩来选择专业，如何认识发挥自己的长处。说过了，你们现在每个同学都面临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个人兴趣和社会实践这样的一个矛盾，也就是说你们可能很多人爱好一个东西，比如说很多人喜欢考古啊，但是呢考古这专业还是很有前途的，很有钱赚啊，但是总是觉得这个专业好像特别无聊，出去好像特别没出息，这种感觉，这就是这个个人兴趣爱好和社会实践之间的一个冲突矛盾。那如何去面对这个冲突矛盾呢？你们处理的时候把握这样的一个原则就可以了啊，把握这样的原则，一个人呢不仅要对自己负责任啊，我说了，一个人不仅要对自己负责任，那还要对自己所爱的人，还要对以后你将要去承担的一些责任啊，你将要去爱的一些人都要负责任啊。所以你记住，你这个责任不是对你自己一个人负的啊，毕竟生活在这个社会上的，你说我一辈子我一个人孑然一身，可以孑然一身，还有你的老爸老妈啊，这些都是需要你去承担的，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还是以社会实践为标准啊，放弃自己的兴趣爱好，这两个最好能相结合，不能相结合冲突的时候还是社会实践为标准。 啊，外省市的高校中有哪些学校可供选择，有利于出国的？那么说一下有利于出国的啊，浙江大学的理工科非常不错，那么南开大学的医科啊，还有华西医科大学的牙科，七年直硕的这个牙科啊，将来申请的话基本没有什么问题。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虽然在没落中，但是还是比较强的啊，复旦大学的商科，啊，复旦大学的经济学类，啊，你也可以选择一下。如果你真的想学经济学，我再给大家再说，如果真对经济学非常感兴趣的话，你不如学一个特殊技能，你不要去学这些华而不实的名字，就什么国际金融、国际经济这些东西，将来真的是非常难以就业。那你不如学特殊技能，什么叫特殊技能？就是会计、审计啊，别看不起会计啊。一个年轻人大学毕业之后花两年时间把注册会计师考下来，然后再熬四年，再在一个找一个会计事务所熬四年，熬四年出来的话，得到了到有一独立可以一个人独立到公司审账能力的话，那么您年薪至少也是60万人民币左右，这是最保守的估计啊。普华永道这稍微大一点国际稍微有名的这个中国开支会计师事务所，他们的这个年薪就100万，只要有注册会计师资格审账能力了之后，这是很轻松的啊。出国读书要做哪些必要的准备啊？那么大学的时候要把这几个考试考下来，然后在大学四年级时候开始申请啊。好，这问我应该如何利用大学的课余时间，听大学说都很无聊，有很多空闲时间。大学的课余时间呢，你可以按两种准备啊。第一种就是跟我说那种去泡图书馆 ，concentrate on your study， 啊，去泡图书馆。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在学习的同时呢，可以结合一些你兴趣爱好，你结合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比如说很多同学像我当年就对这个排戏比较感兴趣，那我就参加了剧社。那你到大学里面有非常多的社团，非常多的团体，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参加那么一两个。但是可能玩一阵就腻了啊，腻了再换一个啊。但是我觉得还是以学习为目的吧。大学的生活你可能非常丰富多彩，但是发现毕业以后你的路窄了很多，你跟你的同学比较起来非常没有竞争力啊。啊，人不能只为生活而生活，应该有明确的目标感，这个目标感应该建立在恰当的价值取向上面。那么人们的价值取向应该是什么，通过什么过程来实现？这个问题这太哲学了。这个可以说我这人就属于这样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感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有我自己的一个准则。我的准则就是让自己的每一天都很充实， make each day account 啊，发现我自己的每一天都很充实，我的人生就很充实，在这个过程中我的人生价值也不断实现的一个过程啊。我指这个充实你们能理解吧，不是说每天生活内容很丰富，早上起来我上会儿网，然后大概到了中午我饿了去肯德基吃点东西，然后觉得不够浪漫，我就去星巴克喝点咖啡，然后下午出来呢觉得身体状态不错啊，去找个健身中心健一下身，晚上约几个朋友泡泡吧啊。这个生活内容很丰富，但并不是说你的生活内容很充实啊，记住这一点。我指的充实是做一些自己的应该做的一件事情。给啊，给你们一句话 ，make each day account， 让你的人生每一天都很充实，你的人生就有意义了。好了，国外大学对中国哪些大学的学生感兴趣？那肯定是清华。清华是人都能出国，非常烦这一点。学什么专业的，只要是清华这个牌子，申请的话，回报率肯定是1:3。什么叫做回报率呢？我们这老师习惯把这个你申请的学校的这个数目和寄来 offer 这个数量叫做回报率啊，这之间比例叫做回报率。也就是说，你申请三所，肯定有一所给你来个 offer。就对清华学生来说，因为清华学生分成这么几类，80%的人啊，清华学生80%的人是，大学毕业之后保研了，那还有剩下15%的人呢，是大学阶段已经申请好出国了，那么再剩下5%的人呢，是最没出息的一类人啊，不能说他们最没出息，最没出息的一类人已经在大学里面自杀了，啊，剩下5%的人呢是直接找个单位工作了。啊，找工作最没出息，那么80%被保研，剩下15%出国了。清华学生确实真是牛，不是一般的牛。好了，问题就集中于这么多啊，基本上几个方向都回答完了。